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今天我们要继续介绍《圣咏》第98首，在《思高圣经》第946页。我们在上一次曾经介绍这首《圣咏》，它是属于赞美类的《圣咏》，它有一个引言部分，就是第一节到第三节，后面就是他的正文。在这个引言的部分，我们也念到他的第一节，所谓的请向上主歌唱新歌，这个新歌就是因为有新的事情，这个新的事情按照当代就是充军回国，相对于过去离开埃及过红海的旧的事情。我们也提到神是万古长新的，所以也可以不断有新的经验。因此这首圣咏今天在21世纪念起来非常的恰当，也可以随时适应新的环境。所以当我们念请众向上主歌唱新歌的时候，可以有不断新的体验。后面的在第一节的后面的一部分，因为他行了奇事，他的右手和他的圣臂为他获得了救恩。第二节提到神上主已经宣布了自己的救恩，将自己的正义已经启示给万民。这里所谓的正义，上一次也介绍过，是一种正确的天人关系。我们在中国的字典，在辞海，比方说在这个中华书局出的辞海里面就提到义者宜也。什么叫正义？就是适宜的意思，恰当的意思。它原来是从孝经出来的，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孝道是天经地义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宗教的上下文，宗教的脉络，可以说对神的信仰是人的正义。这是在创世纪15章第6节，亚伯郎信了神，神以这个为他的正义，所以称亚伯郎为义人。那从人来说，一个适当的一个人的态度，就是信仰，这个就是人的义。对神来说，神的义在哪里呢？就是在我们的第二节，神的正义就是给救恩，给那些相信他的人救恩。所以到最后是各得其宜，人有义，神也有义。这是针对第二节我做的补充。后面的第三节，神他记起了，想起了自己对以色列家的慈爱跟真诚，全球看见了我们天主的救恩，显然就是一个小的一个结束啊，把这个引言的地方，这个邀请做了一个结束。全球看见了天主的救恩啊，为什么呢？因为神想起了自己的慈爱跟真诚啊。那今天我们就是要继续介绍后面的主体的部分。主体的部分都是一些礼赞，首先是圣殿的礼赞，就是第四节到第六节。圣殿礼赞经文是这样念：因此普世大地，请向上主歌舞，请踊跃，请欢乐，弹琴演奏。第五节，弹着竖琴向上主赞颂，弹着竖琴伴和着弦韵。第六节，吹起喇叭，伴奏着号角，在上主君王面前讴歌。这四节所反映出来的就是一个圣殿的礼赞。在圣殿里面， 这个以色列子民或者信众，他是代表普世所有的人啊，向上主歌舞。这里所用的歌舞这两个字啊，其实是代表歌颂的意思啊，歌颂的意思啊。同样的歌颂在第六节出现了，就是吹起喇叭，伴奏着号角，在上主君王面前歌颂在原文是同样的字。所以可以说啊，第四节到第六节是非常的紧凑的。第四节提到向上主歌颂，第六节同样的提到在上主君王面前歌颂。那在这个圣殿的礼赞里面有什么特征呢？我们可以发现呢，有弦的乐器，也有管的乐器。第五节弹着竖琴，两次提到竖琴，伴合着弦韵。这里所谓的弦韵，就是弦乐器伴奏的歌曲，赞美歌啊。那后面的第六节提到管的乐器，吹起喇叭，还提到号角，那这些啊都是刚才提到的管的乐器。所以圣咏表达出来用管弦乐用管乐，用弦乐来向上主来歌颂那我们也可以针对第六节吹起喇叭，伴奏着号角，这里所提到号角啊，做一个补充的说明。原来以色列人，古代的以色列人，他们的号角，特别是指这个用羊角做的号角是宣告礼仪节庆的开始而特别采用的。要是我们翻开勒未记第23章第23节在那个地方我们就会念到以色列人他们过年的时候他们要吹号角来宣告这个过年的庆节所以我们也是翻开第23章第23节在诗稿的168页新年过年的节庆，上主训示梅瑟说，你告诉以色列子民说，七月初一为你们是完全休息的日子，应吹号角，召集圣会，神圣的聚会，任何劳工都不可做，应给上主献一个火祭，火的祭献。这里提到应该吹号角就是这里用的号角，希伯来文叫 shofar， 这个字是代表一种羊的号角，宣告礼仪的开始。我们看的这个第四节到第六节表达出来圣殿的礼赞之后，第七节到第八节表示出来另外的一个层面，就是宇宙的礼赞，整个宇宙的一个参与。经文是这样念的，海洋及其中的一切澎湃，寰宇及其内的居民惊骇。第八，江河拍手鼓掌，山岳舞蹈欢唱。我们刚才听到海洋还有其中的一切都要欢乐澎湃。寰宇及其内的居民惊骇。等于说是所有大自然的用海洋来表达出来，用寰宇来表达出来。人也在里面人是自然的一部分。第八节提到江河，提到山岳都要拍手，都要舞蹈。那这些都是寓意的讲法，可以表达出来这个大地的欢呼，等待上主君王的来临我们可以针对第七节提到海洋等等提到这个寰宇这个宇宙我们可以对照很多圣咏很多的地方有这样的表达的方式。比方说在96首第11节就是前面一页我们就念到愿诸天欢乐，愿大地踊跃。 愿海及其中的一切怒号啊，那也是表达出了一种啊，天地啊，跟这个水啊，这海中间的一切啊，表达出来他们的一种踊跃，舞蹈，甚至乎是一种啊，欢乐的气氛，欢迎神国的来临啊。除了刚才第96首第11节啊，又是我们对照这个第24首圣咏它的第一节同样的可以表达出来这个宇宙层面的一个幅度对神国的一种欢呼跟期待在诗高的861页就是第24首的第一节，大地和其中的万物属于上主，世间和其间的居民属于上主那都是表达出来所有的万物都是在歌颂等待神的光荣的来临那在这个刚才念到了第七节有这两段的对照的经文第八节所讲的用法，江河山岳都要鼓掌，都要欢庆事实上在以赛亚先知书我们可以找到非常接近的表达的方式，表达出来这个宇宙大地都要参与这种的很高兴的一个欢迎的一种态度欢迎的一种这个欢欣鼓舞的一种态度跟这个方式我们可以看诗高的1206页就是以赛亚第55章第12节，这里提到上主言出必行的确你们必要欢欣的出来，平安的为上主所引导，高山丘陵必在你们面前高呼欢腾，田间所有的树木必定要鼓掌，松柏要长起来代替荆棘等等那这样的一些表达的方式跟我们中国人所提到的山水有情非常的接近，这个山水是有情的，有情感的，这里是参与了人间团体的一种对神的期待所以用刚才第七节第八节所表达的方式来表达出来。现在我们到了第九节第九节是这一首圣咏的一个最后的地方是一个结束整首圣咏的结束，主题就是宣告主的来临经文是这样念的，都在上主面前欢乐，因为他已驾临，因为他已驾临，是要统治大地乾坤，他要以正义审判普世人群，他要以公平治理天下万民我们可以发现这一首圣咏基本上是这个第九节在这首圣咏的角色是回应前面的一到三节，因为正义这个主题又出来了正义在这个上下文我们已经讲它代表一种救恩，代表一种解救，代表一种解救或者叫解放一种救恩它的意思那对把人把这个大自然从这个不公平从这个罪恶的一个压迫底下解救出来那我们可以看到跟这个前面的一到三节有这样的一个相应所以是一首新歌一个新的事情一个解救一个解放的一个事情现在我们对照这一首圣咏又是跟其他的圣咏来对照，像96首第13节我们可以发现呢有同样的讲法在上主面前欢乐，因为他已驾临他已驾临要统治大地乾坤等等都是要表达出来摩西亚 的来临，等于说天主自己，所谓墨西亚就是天主自己的一个来临，那天主的来临啊，就是要审判世界，建立一个正确的天人关系的秩序，对信仰的人来说就是一个救恩的一个秩序。那我们同时啊，也可以在这里发挥啊，这首圣咏的神学，这首圣咏的神学其实就是神国来临的神学，要是说用新约的角度来一个参照的话，我们可以说啊，耶稣的来临就是要宣告神国的来临，要是对照像马尔谷福音的第一章十五节，就提到耶稣的来临啊，就是为宣告天主的国的来临。在这个马尔谷福音啊，在第一章啊，我们会发现，当耶稣开始传教的时候，他有这样的一个讲法啊，在这个第一章十五节啊，就是耶稣开始宣讲福音的时候啊，他说天主的国临近了。你们悔改信从福音吧，就是这个墨西亚的国的来临啊，从耶稣的宣讲啊开始啊，我们也是从耶稣本身的言论，像在马窦福音第六章，就是天主经啊主导文啊里面我们也念到愿你的国来临啊，就是以前的翻译儿国临格，就是这个意思啊，都是表达出来对基督徒来说随着耶稣的来临，神国已经开始了要是我们对照保禄的书信，我们可以发现呢有好几个地方都提到这个相关的经文啊，不只是这个神国的来临啊，不只是影响到人类的团体，而且是影响到整个宇宙啊，整个宇宙都在欢乐。要是我们对照比方说罗马书第八章十九到二十二节就是在四高的1750页我们请一起来翻1750页。罗马书这一部分呢他提到这个万物都在惨痛等待这个天主子的来临有这样的一个讲法在这个1750页我把第十九节念出来，凡受造物都热切地等待天主子女的显扬因为受造物被屈服在败坏的状态，并不是自愿的那第22节，因为我们知道到如今一切受造之物都一同叹息同受惨痛要是我们从这个保禄书信呢，这个罗马书啊，从这个角度来出发的话，实在不难了解为什么我们这首圣咏提到这个江河要拍手鼓掌在这首圣咏提到万物都在欢呼提到等待神的驾临的时候有这个宇宙的礼赞很可能就是这样的最好的一个注解。所以神国的来临不只是把人类给解救了，也是整个大自然的一个解救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